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今日咧系2023年咧最后嘅一天。首先咧，我喺度祝福大家，当你哋回望2023年嘅时候咧，能够数算到好多神嘅恩典。咁啊，拜咗威。咁突然间咧，我哋1点到2点半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全教会嘅感恩祈祷会啦。咁咪落到去副堂咧里边咧，我哋咧就系去数算上帝喺2023年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种种嘅恩情。我好盼望啊，即系到时咧，大家可以有好多嘅分享咧，彼此鼓励。但系我哋唔单止喺今日咧，我哋回望2023，我哋都预备我哋踏入2024，系咪？咁咧，祝愿大家蒙神赐福，为主作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句说话啊？蒙神赐福，为主作工，其实就系我哋每个礼拜崇拜程序表嘅最后嗰句嚟嘅。有冇留意？即系我哋个程序里边咧，呢一度啊，呢一度呢句说话究竟系咪喺我哋嘅生命里边有真实嘅价值咧？我哋系咪每个礼拜都带着呢个嘅心情离开礼堂，蒙神赐福，为主作工咧？鼓励大家，唔论大家系咪一个全职嘅传道人，都活出呢个全职为主而活、侍奉主嘅心智人生。唔知道大家系咪真系对呢句说话有所领受、有所体会呢？今日嘅讲道嘅主题咧，就系关于呢个侍奉啊。讲到侍奉，唔知大家羡唔羡慕嘅咧？定系其实牧师你开声啦，开到声我就做噶啦咁样样。唔知大家用咩嘅心态？羡慕侍奉究竟系咩意思咧？如果羡慕侍奉应该系点嘅呢？如果牧者邀请你担任一啲侍奉嘅工作，你会点谂噶？你认为基督徒系咪一定要侍奉呢？圣经对侍奉者、对门徒有咩要求同资格？侍奉者同门徒又有咩分别呢？其实讲到尾，咩叫做侍奉呢？究竟侍奉系咩意思呢？首先我哋睇睇圣经可以翻译做侍奉嘅字，喺原文究竟系啲乜嘢嘅词汇嚟嘅呢？每个词汇究竟又系咩意思呢？原来喺圣经里面讲到侍奉呢个词汇系非常丰富嘅。先讲旧约。有八个嘅词汇咧，译做侍奉噶。第一个咧系 abat， 译做咧服侍、做工，即系做嘢啊，即系真系要做样嘢出嚟嘅。另外一个嘅字眼 aman， 就系讲到系唔使做嘅，就咁企喺度嘅啫，侍立喺上帝面前。第三个 sharath 就系咧讲到咧肩负圣职，即系话咧佢又唔系做嘢，佢又唔系就咁企喺度，佢系咧去担当某个嘅岗位。即系咧，有啲空缺啊，你真系要有人坐落去噶噃，咁样。第四个好得意嘅，叫做哈拉，咁咧就系讲到咧喺某个对象面前咧来往行走嘅啫，即系行行企企，好得意呢句说话。即系咩意思咧？喺神面前行企企就系侍奉，究竟系点咧？咁咧第五个就系 yalak haka， 就系讲到咧。是为到某个对象成为他的随从，做随从。第六个就是撇拉，就是讲到你尊崇，就是你生命里面你摆什么为重要呢？你重视什么呢？你高举什么呢？那个原来是一个侍奉，就是说其实这里指涉到是一个心态上的侍奉。第七就是这个卡罕，就是讲到公祭司职分。公祭司职分，祭司有别于其他特别嘅岗位啊，其他嘅岗位，一般性嘅岗位，祭司系讲到咧，系一个领人去到神面前嘅一个嘅岗位嘅职分。第八讲到咧呢、这个咧啊，阿伯达就系施行礼仪嘅角色。从呢啲词汇可见咧，侍奉唔单止系讲到从事一啲嘅工作，亦都讲到咧系我哋侍奉嘅对象，我哋喺侍奉嘅对象面前去侍立、行行企企、跟从、尊崇佢。咁呢个系讲旧约嘅啫，咁啊讲下新约先。新约讲到侍奉咧， 啊，仲大旧约吓、啊、一个字，咁有九个字讲到侍奉噶。第一个咧就系、是、literal， 就系讲到敬拜；第二个咧就系、是、dulel， 就系讲到咧做奴隶，做奴隶；第三个咧呢、这个咧就系、是、呢、这个 liturgical， 就系讲到咧肩负圣职，肩负圣职；第四个就系、是。Occatus 就是讲到做家仆，第五就是讲到 Hyperatio 就是讲到奉差派去履行某些职务，接着第六个呢 Agisoma 就是讲到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是呢要做一个辛苦的人，辛苦的人做一个辛苦者。第七就是呢、这个 Diaconos 就是讲到为个某个对象去谋求利益，满足需要。我相信呢度讲个对象咧，系讲到咧为上帝，为上帝去谋求利益，满足上帝嘅需要。咁咧，有人话其实咧，我哋做基督徒，我哋要谂上帝点谂，做上帝想我哋做嘅嘢，为上帝呢个对象去谋求利益，满足上帝嘅需要。第八亦都可以有诗嘅，就系咧讲到咧 pious 系。竟然咧侍奉咧系做翻一个细路仔啊！讲到系做细路仔做仆人啊，吓用一个单纯嘅心咧去谂上帝嘅事情。第九就系咧 frappio 啊，听个读音你都感觉到咧系讲紧咩啦 ？frappio 即系好似英文咧讲 frappio therapy 吓，呢度咧讲到咧系提供服务。我谂特别讲到咧系一个咧系服侍人啦，帮助人能够有一个咧。更好的状态啊，好像今天呢医治那个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看回新约这些字眼，我们会看见侍奉不单只是讲到从事一些工作，更加是讲到呢要去敬拜神，成为神的奴隶，以神家仆的身份，不计辛酸，不计辛勤，不计辛劳，去为神的事情想神怎么想，谂神今日喺呢个世界究竟佢想我哋点，去满足上帝喺今日嘅处境里边，佢要我哋做嘅心意，佢对我哋嘅要求。基于呢啲嘅分析，我尝试为侍奉咧作出一个嘅定义啊。个定义就系咁样样讲法，源于神嘅呼召，为神嘅荣耀去从事某种工作，去服侍人。不论有没有薪酬或者特定的岗位。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侍奉一定是建基于你回应上帝叫你做的事，你一定有个领袖啊，这件事是神叫你做的，不是人叫你做的。即是当然可以是透过人叫你做，但你一定要是就算透过人叫你做，你是认定啊这个叫你做的人背后就是上帝叫你做。然后你去做什么呢？是为着神的荣耀的，即是你做那样东西呢，是你要想怎样是透过做那样东西呢，是让到神的名是被高举的，是透过你所做的那样东西呢，是让到人认识到神是哪个来的。那这里讲到是某种工作去服侍人，即是说呢这里讲到呢你一定是有东西做出来的，而且那样东西呢不是得个做字的，是让到人呢是得帮助得祝福的。但是那样东西呢你又不是很特定一定要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你看到是说从事某种工作。我很衷心讲，其实我很相信你们离开了教堂，你们礼拜一至五回那份工，其实亦都是一个侍奉。你问我深那句，我都不知道几有兴趣走去你的写字楼跟你班同事一起查经。我不是讲笑的，我讲真的，如果你们有这个需要尽管开声，我会扑到出来帮手开组。侍奉就是讲一个这样24/7的生活态度，不论你有没有薪酬，不论你有没有某个岗位。即我很鬼怕呢，就是说、啊、我不是那个位我就不想那样东西了，他想了我不想了，这样他搞定他了，这样。即如果是这样各做各事互不相干呢，我想呢这个不是讲紧上帝建立的子民的侍奉的那种的榜样。我们只有一位侍奉的对象，就是上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事情， 一定是互相配合的，因为你和我都会读罗马书八章28节，上帝讲到是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为着成就别人的圣功，但当然我们都要做，但是我们那个互相的协作的精神是绝对非常重要。这里讲到这个侍奉的定义，我尝试又用另外一种的表达方法去道出个真题，用七个是与不是去讲出的。第一，不为高举自己，乃为高举上帝。Strive for obscurity versus self-glory。另外一个的精神就是先是自己得益啊，不是很自私的，你读埋下句话要，然后别人得益。即是说呢，在个服侍里面呢，是我领受神的呼召，是我领受上帝的托付，其实一定是好事的。因为你领受这个呼召，领受这个召命，其实是你的生命得着丰盛啊，是你的生命得着被上帝的确认啊，是能够因为你回应上帝的呼召，你的生命是得着满足啊，弟兄姊妹。是因着这个回应，喂，正啊，上帝叫我做这件事，劲啊，我能够知道我活着在世为什么。你因为这个这样的领受而令到你能够让别人得福，这个是一个得福的一个循环的关系。第三，即英文所以就用 E 字头啦。第二点 Enhance yourself versus others。 第三就是不是办妥事情，即你不是只停留在做事的层面，而是做正确的事，即是说你的生命呢不是得个死做难做，而是你去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这个处境里面究竟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你一定是边走边唱，你一定是灵活变通，你一定是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你不是只是 do the things right， 而是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第四，不为外在果效乃是影响生命，即是说你不是只是停留在、做那件事、那个即刻的结果。老实说，大家都很明白，在教会服侍最大的重点就是让人生命改变，是不是？去让人离开原本那个不知活着为什么、没盼望、没爱的状态，去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他知道他人生活着为什么，怎样是因着耶稣去为主而活。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你和我都很明白，喂大佬，怎能够靠讲篇道、大肆查经、去能够一蹴而就成就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步一步去潜移默化去改变。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换来的外在果效，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生命的改变。所以是 V visible effect versus life inference。 第五，侍奉者的身份比工作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一开始讲侍奉是讲什么？我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体会我是一个被上帝所爱锡、所建立、所祝福的人，我知道我是边个去回应上帝。所以上帝其实是想造就那个人去为主而活，所以一定是侍奉者的身份比工作重要。 Identity versus job。 第六，不是做多少而是做了什么，就是说我们其实的服侍要聚焦，我们不是死做难做，做多少得多少，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做那样东西的意义、价值、目标与方向。第七，又讲到啊，好得意，又不是停留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乃是如何去做。这里就进一步讲到，其实那个意义、价值、方向是讲到在个过程里面怎样流露这个价值、意义和方向。所以侍奉不是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事业，不是单单靠人能够掌握的标准去衡量成败得失，侍奉最核心的真题，而是内在生命那个的内涵、敬虔的操练。我认识我弟兄姊妹， 结了婚，接受训练去服侍主，本来打算呢好好装备自己呢，就为主作工了。在家庭上呢，亦都同配偶呢，甚至呢虽然生唔到 BB 啊，领养埋个细路添，好细个嘅啫，但係唔知点解配偶突然间坚持要离开呢段婚姻。咁当然因为呢件个变故，一切外在侍奉嘅计划都要打消啦，因为呢个家庭实在出现好大嘅危机，婚姻出现好大嘅危机，甚至为到处理家庭呢个嘅危机呢，疲于奔命，仲要打官司添，花咗好多钱，差啲要破产。对方仲要写信俾自己嘅公司，写到佢上司嗰度去控诉呢一个当事人，差啲搞到连份工都冇埋。本来每日翻到屋企能够咧同配偶同细路喺埋一齐嘅美好家庭，但系因为呢个突然不可预料嘅变故，而家佢每日翻到屋企孤零零自己一个，每个礼拜就系见到自己领养嘅呢个小孩子一次咁大把。突然的变故，突然的冲击，怎么算呢？这位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仍然坚信上帝是美好的，仍然坚持要去爱身边的人，包括这位坚持要离开的配偶，包括这位领养回来，本来是想着日日放工见到面的一个小孩子，现在每个礼拜见到一次，他仍然对发生这件事是怀着一份良善、正直、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我打从心底里去讲，虽然他现在好像不能够按他的计划去从事某种侍奉的岗位，但是他在一个这么严峻的环境里面仍然坚持顺服上帝，其实他是不是已经活出侍奉的真谛啊？是不是？是不是？侍奉其实就是讲一个这样内在生命的操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一起进入《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我们一起去读读回上个月我们看过的《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个的段落，好叫我们能够有个上文下理去理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第七章。我们会读6章8节开始，读到7章2节的上，去掌握个上文下理，然后集中去睇翻刚才志明执事咧，我哋仲读过一次噶啦，不过我哋再读多少少，就由7章51节读到60节，我哋一齐去诵读，准备1、2、3。司提反满有恩典和能力，在民众当中施展种种伟大的奇能和神迹，可是有些属于那些号称自由人会堂的人，包括古利奈人、亚历山大人，还有从基利加和亚西亚来的人，起来跟司提反辩论。但是司提反靠着圣灵和智慧的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于是他们暗中唆使一些人来说：我们听过他说亵渎摩西和神的话。他们不但煽动民众，还煽动长老和经学家。这些人就突然走近使提反，强行把他找去押到公议会，并且安排假见证人来说：这人不断说话攻击这神圣的地方和律法。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灭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例。当时所有坐在公议会里的人都注视他，看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第七章，大祭司问：果真有这事吗？司提反说：各位兄弟父老，请听。我们现在跳到51节了。你们这些颈项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啊，你们总是拒斥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呢？他们甚至杀了那些预先宣告那异者要来的先知，现在你们又把那异者出卖杀害了。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54节， 众人听了这些话，心中怒不可遏，对着使徒反咬牙切齿。但是使徒反充满着圣灵，定睛望天，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却大声喊叫，掩着耳朵，一齐向他冲过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见证人把自己的袍子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年轻人脚前，他们用石头打使徒反的时候，他呼叫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他说了这话就睡了。经文读毕。今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记载使徒反殉道的事件，可以看见这个使徒反自从被选立为教会执事领袖之后，就很快壮烈牺牲了。他的侍奉是不是就这么完结呢？是不是经文想告诉我们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呢？但是当我们细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圣经不是想讲一个悲剧给我们听啊，真是惨了这样。圣经是想告诉我们听上帝如何藉着使徒番的死，去将教会初期教会的侍奉转化，重新定招。这个重新定招可以分做三方面，就在我的讲道大纲，从仇恨到宽容。另外一点呢，就是讲到从死亡到荣耀。第三就是从逼迫到繁衍，三个的方向。首先我们看从仇恨到宽容。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使徒反面对指控的过程的时候，他怎样将仇恨变成宽容。究竟使徒反是面对什么指控呢？我们看回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六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去翻那版的经文，那我们就会看见呢，其实攻击使徒反的人呢有两个指控。第一就是在十一节那里，他们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是不是？跟着去到第十三节，他们又屈使徒反，就是说他不断去呢糟践圣所和律法。那这两个指控就是讲到他宣扬耶稣要毁坏这个耶路撒冷的土地，还有改变摩西的规条。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指控呢？对犹太人来讲，其实他们的身份之所以比其他的民族优越，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是藉摩西承受神的话，所以他们实践诫命并不是表明他们向神顺服，而是表明呢啊，得我有诫命的，我需要有资格去守诫命，我厉害过你啊。即是说是表明自己被上帝拣选，我比别人，我比其他的民族优越。另外一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观感，就是他们承受应许的土地，应许地的重要的所在地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圣殿。他们依照律法在圣殿进行敬拜和祭祀，藉着这些敬拜和祭祀就去实践我叻过其他民族的那个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当他们指控使徒反去践踏神的说话和应许地，其实他们不是为了捍卫他的律法，而是他们说使徒反令到他们的民族尊严，令到他们的民族的自尊心受损。事实上在六章十到十一节，正正就是告诉我们听这个事实，他们诬告使徒反，因为使徒反所讲的事令到他们民族尊严受损，出于仇恨就要诬告你，令到你要在我的手中自诛死地。大祭司在七章一节就问了：喂，你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些事啊？那使徒反就回答了，但是他的回答 当我们去细读它的内容很长的第七章，其实是有些叫我们象拔金刚摸不着头脑，即是人家问你有没有做，你说没有做就算了，为什么你说那么多东西呢？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细心去察看它一个这么长的一个论述的回话呢，我们看见其实是相当有层次，有几个重点的。第二到第八节，他说哇，犹太人自命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获神祝福，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应许地，不是因为他们有律法，应许地是祝福的结果，不是祝福的原因来的。当时神亦都没有给亚伯拉罕律法，而是给割礼他的，即是一步一步去拆解那个民族优越性究竟是不是真实。第九到十六节他就继续讲了，即是斯提凡继续讲了，犹太人十二支派的先祖获神同在是被卖的约瑟，即是说呢，其实你不要想着十二支派个个都很馨香才行，其实约瑟才是坚的那个，其他那些全部是出卖兄弟那些人来的。而且这个约瑟当时在埃及，后来十二支派是死在埃及的，即是说其实埃及是不是等于不是应许的地方呢？叫他们去反思一下，究竟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只是局限在某片土地，其他地方就是上帝咒诅的呢？去打破他们那种自私的民族优越性。然后去到十七到三十八节继续去讲，犹太人所尊崇的摩西其实都是一个被犹太人遗弃的人来的，阴公，即是 你去尊崇犹太人的优越，其实犹太人根本在神眼中就是一班得罪上帝的人。三十九到四十三节，犹太人不单只是离弃摩西，离弃埋神添啊。跟住去到四十四到五十节再继续讲了，犹太人所尊崇的圣殿是源于神的帐幕，但是其实神的帐幕是流动的，不是只是死咕咕在某个地方的，所以神的同在绝对不会只是局限在圣殿里面。这番这么冗长的回话，一方面是纠正了犹太人对摩西和神的圣所律法的观念，啊，你说我践踏神的律法和神的圣所和摩西，其实真正践踏的是使提反定是犹太人，即是在这番话里面他回应，他说其实真正践踏的是你们控告我的这班犹太人。使提反这番话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很特别，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记载过很多人讲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其实记载得最详尽哪个人讲的东西呢？就是使提反这段的讲道了。他这番的讲道的记载的详细的程度是远比甚至你以为《使徒行传》里面主角是保罗，是吗？咁保罗嘅讲道有冇记载到咁详尽呢？都冇喎，都冇喎，竟然係使提反呢段嘅讲道喎。保罗书信所展现嘅神学，其实亦都係建基于使提反呢一种不再以犹太人民族为最被上帝祝福嘅民族嘅神学嘅观念呢去开展出嚟嘅。即係话其实将来出现嘅主角保罗呢，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建基于使提反今日这段说话所讲的东西。自从使提反在这番的讲话之后，犹太人热烈逼迫基督徒的火焰就被燃点了。这个 火焰甚至是主导了整个使徒行传往后事情的发展。使提反的说话实在太过拳拳到肉，牵动了众人犹太人愤怒的情绪而下杀机。在第五十四节经文话俾我哋听，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字面嘅意思就系咧被刺穿刺透。不过对作者嚟讲，使提反嘅死唔系因为佢讲错嘢激嬲人，然后俾别人动杀机杀咗佢，招致杀身之祸。经文嘅交代系讲使提反呢番话系唔系一时唔小心讲多咗， 而是出于良善正直的爱心，去爱他的同胞，爱他亲爱的同族的犹太人而发出的。留意七章二节，好清楚讲到这番话怎么开始的，我们刚读完的。他说：诸体诸位父兄请听，各位兄弟父老请听，相当尊重，相当亲切。去到第五十九、六十节，那里有记载，当他面临将要的死亡的时候，他松容就义，无怨无悔，他坦然无惧地面对，他甚至向主呼求，求神接纳他的灵魂，甚至去为杀害他的人求饶恕去祷告。试问这个怎会是一个突如其来叫他毫无准备的死亡呢？他根本上就预了要出于爱心去讲这番说话，跟住死就死吧。真心敬虔的侍奉，就是就算面对别人的敌视、仇恨和攻击，都坚定不移指出对方的错误和罪恶，毫不退缩。但另一方面，亦都毫无保留地为到对方求神的怜悯。这个就是真正侍奉生命的真谛了。就是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使提反生命的榜样和见证了。我想起我神学院的老师，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李思敬牧师，有一次在讲道里面提过，他小时候被他爸爸李飞吾牧师试过怎样教导他。有一次他顽皮犯错，他爸爸李飞吾牧师一方面用藤条一边边这样边下去，但他同时看见父亲是流着泪去鞭打他，引导他改过自新。不是他爸爸流的泪，亦都同即不是只是他爸爸流的泪，亦都同时是他爸爸毫不留手狠狠的责罚。当李思敬牧师回想这件事的时候，他明白他正直的品格是怎样被建立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中文管教这个字是表达同时有软和硬两方面的手法呢？管是讲到关怀、了解、明白我们要管教的对方的处境，但是教就是讲到一个严肃的教导和督责。2016年我有机会同一班的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去到外地一行十一日，去参与一个基督教会议叫做全球门徒训练大会2016，咁咧 GDC 2016，每场咧系一间咧能够容纳20,000人嘅教会，咁就去咗几天，咁啊参与聚会啦。咁咧全教会有60,000个会众，不过都咁喺会议休息期间咧，咁啊去到佢哋教会个书室咧睇下有啲咩书卖啦。咁啊俾我见到咧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东西，系一个咧木棒，即系咧喺教会书室咧卖藤条啊，特唔特别啊？喺呢个木棒上面咧，写住一句嘅谚语 ：spare the word, spoil the child。中文咧，姑且译做咧，孩子不打不成器。嗱，老实讲，即系如果今日喺香港基督教书室卖件咁嘅嘢咧，应该都会俾人制止噶啦，系嘛？即系政治不正确，系咪？但系咧，原来呢一个咁样嘅东西咧，系源远流长嘅。你要知道，原来系源于欧洲中世纪咧。父母是有用木棍打仔打屁股做管教的习惯的。我不是叫大家学，即现在录音录影听清楚，不是叫大家学。毫无疑问，在今日我们这样做必定会回来刑事责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块木棒上面这样写的之后，它下面有一个细字，是讲到是引用着箴言13:24，那里这样讲：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痛爱儿子的，随时 管教。今日你同我嘅生命，今日你同我嘅侍奉，愿唔愿意有一个良善正直嘅勇气去面对呢啲我哋要发声、我哋要严厉、我哋要企硬嘅一啲位呢？但系与此同时，当我哋咁样严厉企硬嘅时候，我哋又有冇活出同时间要表达嗰份嘅宽容去对待我哋所爱、所管教嘅对象呢？喺《使徒行传》第七章，使提反嘅服侍就让到教会能够重拾呢一个嘅关键。让我哋进入第二点，继续思想点样喺呢个挑战里边从死亡到荣耀。当时众人怀住歹毒嘅心、恼恨同埋杀意，蜂拥上前要去群殴使提反，然后呢仲要是即是那个情绪啊，是不可收拾到啲人要推使提反去到城外呢，用石头钉死佢。呢、这个咁嘅描述呢是依照旧约圣经，有圣经根据，咁杀人都几得人惊，就是将嗰啲咒诅上帝嘅名嘅人呢，亵渎耶和华嘅名嘅人呢嘅处决佢嘅方法嚟嘅，即是利未记24章14到16节。不过好奇怪，这个这样的记载呢，在对作者来讲呢，这个殉道事件不是一个意外来的。相反，其实早在使提反被提堂的时候呢，已经为他要殉道埋下伏线的了。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呢，我们提到当时使提反的面貌像是天使一样。啊，即是其实圣经记载呢教导我们呢，人是要死了复活之后呢先至好似天使一样嘅啫，咁但系呢度已经预告敌啊，呢、这个人就嚟死噶咯，好似天使一样喎。而且呢一个咁样嘅伏线继续交代落去嘅时候咧，啊，佢真系死啦！佢唔系讲到系一个悲剧，有人惨死，而系讲到咧，使提反喺死亡嘅时候系一件荣耀神，死者系看见神荣耀嘅一件事情嚟嘅。呢、这个就系55至60节里边嗰个嘅描述嚟嘅。这件事令我想起十几年前，当我岳父患癌症去到后期离流的时候，当时他刚刚信了主一两日那么大把的啫，但是呢家人就问他，啊，其实他当时已经很瘦了，对眼其实开合也很困难，那家人就问了，为什么你对眼时开时合啊？为什么你唔合多啲眼去闭目养神啊？即系大家关心啊，关心爸爸，咁啊叫佢不如你都辛苦啦，不如你合上眼睛啦，咁样样闭目养神啦。咁我好深刻嘅。咁当时岳父佢嘅答案真系超乎我意料之外，系非常精彩嘅。佢用仅有嘅力气话，佢闭目仰望神，佢要闭目仰望神。我相信他当时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呢去到一个即是要完结的阶段，他开眼合眼，他的视线心灵的视线都是仰望神。后来我在牧会的服侍里面都遇过类似的经历。在2015年12月7日，我收到自己当时服侍的团契的一个弟兄，姑且叫阿 B 啦，阿 B 的一个信息，他说呢他有个同事 M 先生癌症复发扩散了，病情已经不乐观了，但是呢他在一年之前即是2014年呢看过一套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叫做《圣经故事》 Bible Story， 美剧来的，即是西片来的，那就叫这位现在癌症末期的 M 先生呢，哇，对于耶稣的救恩他有些兴趣，那就叫我呢，即是阿 B 就叫我去探阿 M 一起跟他，那于是我就有机会呢跟这位 M 先生呢就见面，见了三次。第一次就是12月7日的5日后的12月12日，那我跟阿 B 呢就上了 M 先生的家， 咁虽然佢身体咧已经开始走下坡噶啦，一开始同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咧，已经有话在先啊，对唔住啊，卢牧师啊，其实我身体已经多处非常疼痛，咁咧已经有几晚咧因为痛醒咧瞓唔着觉啦，所以我其实未必方便同你倾咁耐，有时倾倾下偈咧，我都会喐下个身咧，去咧避重就轻咧，让到我疼痛嘅地方咧能够冇咁痛。即系你听到咁讲嘅时候，你都觉得心悒啦，系嘛？咁亦都会好配合佢啦，系咪？咁但系咧，好特别，同呢位 M 先生咧喺第一次嘅探访里边咧，竟然一口气倾两个钟冇停过，系能够将福音嘅信息讲得清清楚楚。喺呢次倾谈里边咧，我对佢率直务实嘅性格好欣赏啊，因为佢哋嘅工作嘅环境咧，佢系一个咧好为同事设想，好愿意将自己学到嘅嘢去教人嘅一个人。好多同事好尊敬佢嘅，可以话佢一个硬汉子，真性情。虽然佢表示咧，佢需要啲时间去消化佢听到嗰个福音嘅信息究竟系咩意思咧，佢应该点回应咧？佢要谂啊。但系最后当佢同佢太太阿嫂都喺度啊，同埋我啦，同埋咧呢位阿 B 嘅弟兄，即系我团契嘅弟兄，一齐咧去手拖手去祷告嘅时候咧，众人真诚流泪。我感受到上帝喺度作工，光阴飞逝，两个礼拜后收到消息要再去探啦。12月26日，圣诞节嘅第二日，阿 B 告诉我，话俾我听 M 先生咧病情急转直下，于是我哋又即系尽快就安排探访啦。咁咧一搞到30号先探得切，我哋去到咧威尔斯亲王医院。喺呢次第二次见面里边咧 ，M 先生咧其实已经在短短一个月不够咧，瘦了30磅了，而且是持续肝昏迷。正当我哋都唔知点算啊，即系昏迷紧，咁点同佢倾偈咧？点探访咧？咁啱遇到一个同佢共事多年、佢非常敬重嘅上司张先生去探佢。佢去到病床旁边，乌低个身，挨喺 M 先生嗰度，多番同佢讲。我的革命战友，你要记得祈祷啊！当 M 先生听见张先生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 M 先生真的很尊敬张先生的，挣扎去睁开双眼去醒，希望跟张先生倾偈。你可以想象一个同事病危，听到另一个同事把声，竟然是愿意这样睁开对眼去想望翻这个他的上司。你可以想象这个上司和这个下属的关系多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张先生差不多每日都去探他，每日都去医院探他，很忙的。但是他每日去探病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去在他床边就叫他，我的革命战友，你要记得祈祷，就是这样。跟住就再次问他，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生命的主呢？就是这样样， M 先生就在那次的探访，我又在这里，张先生又在这里，就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这个 M 先生在这个气若游丝的处境里面，用尽他的力气去讲好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好啊。但是他这么气若游丝去讲好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知道他已经得着神的救恩。就在同一天的下午4点几，我再次在阿 B 的身上收到消息，表示家人很盼望 M 先生能够安排水礼。当时我想，这么急，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去到他的床边去见证他的水礼呢？点知当我到达的时候，不单止见到他家人亲友，还要是他公司各个部门的同事，一行10几人亲自去到他的床边去目睹去见证他的水礼。患难见真情，莫过于此。在这三幕的见面里面，不单止叫我感受到神恩的浩瀚，更加感受到人情的温暖。两日后，2016年1月1日凌晨 五十凌晨五零时五十分，呢位 M 弟兄就放下今生嘅担子，熄去地上嘅劳苦，安于天父嘅怀中，等候我哋将来天家再见。到咗喺后来嘅礼拜六，好快就为佢举行安息礼拜，食解慰饭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佢入院昏迷之后，佢一直念容绷紧。太太喺佢耳边询问，系咪放唔低自己，即系太太啦，同埋个仔嘅时候，佢勉强点头。但系当佢正式决志信耶稣、接受洗礼嘅时候，佢成个人慢慢放松。去到12月30日，佢离世前最后嗰几个小时，佢嘅家人甚至觉得佢面容红润。去到最后安息主怀，当家人陪伴佢安然度过嘅时候，目睹佢系平安离开。喺呢个过程里面，深深感受到上帝嘅大能。这个虚弱的生命的见证，但是却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有气有力，我们是否反为没有那个勇气去仰望上主的荣美，好像是提反，好像 M 先生这样去看待我们的生死呢？我们继续去看《使徒行传》，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三个重点就系从逼迫到繁衍。斯提凡的确系为逼迫而死嘅，但系经文系咪交代紧教会系面对一个逼迫嘅状况？基督徒面对一个逼迫嘅状况啊，退缩啦，唔好做应该要做嘅嘢啦，定系其实系上帝嘅工作更奇妙地开展呢？当我们继续去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特别八章一节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当逼迫开始，就是教会将福音从犹大到撒玛利亚开展的开始了。这个这样福音的突破，其实正正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耶稣预告定福音要扩展那个应许落实的关键的时刻，即是说上帝要让福音突破的关键时刻是透过这个逼迫的临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圣灵临在一章八节那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圣灵临在的时间原来不一定是一个美好温馨的场面啊，即是上帝临在了，我们一切顺境了啊，我们呢就是可以很愉快地去活出福音了。不是，原来圣灵临在的时间，赋予能力的时间，可以是一个剑拔弩张艰难逆境的时间，但是就在那个时间上帝去兑现应许。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去扶植伊斯兰的什叶派去取代之前的逊尼派。因为这样的缘故，去到2006年伊拉克境内呢，极端的伊斯兰逊尼派的势力结合部分伊斯兰结合部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系的共和国卫队，就组成了今天你和我好出名都听过的伊拉克伊斯兰国了 ,ISIS 了，是这样出来的。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派员越境攻入叙利亚，在2011年最后就建立了一个有具体实质领土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叫做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了。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真正的伊斯兰国那个 的真名了。结果制造了大量的叙利亚难民，这件当然是一件悲剧了，是吧？去到2015年，其实是有400万的叙利亚人逃到国外，是占叙利亚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即是六个走一个。 成为全球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另外又有80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个是二战之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在2010年，叙利亚的基督徒仍然享受宗教自由，但为了生活安定，他们反而并不热衷向穆斯林传福音。当时教会同工恳切祈求上帝赐下复兴，但没想过真正复兴的来临，是因为他们面对这个伊斯兰国的冒起的时间。先讲那些逃出境外的难民，随着叙利亚的内战不断的升级，本来只是基督徒受到逼迫和杀害，但渐渐极端的穆斯林都受到其他的穆斯林的杀害，结果难民越来越多，去到后期的难民甚至多数是穆斯林。这些难民不单止对他们穆斯林的领袖产生怀疑，哇，为什么会自相残杀的呢？而且对伊斯兰的信仰都产生疑问。这些难民逃到欧洲，就成为那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款待的对象，他们重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当他们这样被服侍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些差会，例如世界福音动员 Operating Mission 就去服侍他们，就能够成为福音的开展的渠道。至于逗留在境内的穆斯林难民，不少因为已经开始怀疑他们既有的穆斯林伊斯兰的信仰，他们真的愿意改信耶稣基督。因着很多人改信耶稣基督，有些教会甚至要每星期有14堂的聚会。在叙利亚的信徒里面，有些人有机会移民出国，但有些人亦都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咁艰难的国度里面，继续为基督发光。由此可见，其实今日你和我去求为主作工、侍奉、去复兴的时候，我们求紧是一个我们服侍得舒服的顺境，还是愿意在艰难为主作工的逆境呢？这些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和价值呢？我想到几点。第一，不要等到逼迫临到先求问神的心意。其实上帝一早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将视野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而是必须立足耶城，胸怀普世。但是问题是不知道他们有心定无意。他们一路在初期教会的记载，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1-8章继续一路只是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将福音带到其他地方。结果反而是透过这个逼迫的事件，使提反的牺牲，促成了他们真的将福音要带到去其他的地方，从耶城去传开。我不是说寻求神的心意就是吹吉避凶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求神心意就是吹吉避凶，但是其实圣经屡屡讲到是恰恰相反。我们在人生里面往往只是求神让我们经历顺境，而不是求神的应许成就，无论顺境逆境都可以去透过我们生命兑现神的心意。我不是说我们不求神的旨意去成就，而是我们往往希望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平安稳妥度过一生就算了。我们往往缺乏一种开放的态度，就是无论顺境逆境都任由上帝带领。当年带我信主的弟兄早几年完成了他在外地的工作，回来香港，他有个博士学位，在大学教书从事研究，听落是不是很劲？但是其实他的行头是很窄的，他回来香港其实是很难找工的。结果找了一段长时间都找不到工，后来遇到一件客观条件相当理想的工作机会，应征面试，得出的结果却是对方不接纳他的申请。弟兄跟我说他感谢神，因为这个消息是让他知道这份工作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种胸怀，就算逆境都是可以去引证上帝心意的心肠呢？这个就是你和我要学习的侍奉的态度。当我们今天讲到 一个咁嘅记载啊，从执事到殉道，跟住打个问号，去反思侍奉主嘅真谛嘅时候，我哋去问：我哋喺侍奉里边，我哋愿意担当咩角色呢？我哋想担当顺境嗰个角色，定逆境嗰个角色呢？我哋想担当一个讨好嘅角色，定吃苦嘅角色呢？当我哋话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哋嗰个如此侍奉，心目中系既定咗啲乜嘢呢？求主开放我哋嘅胸怀，去面对角色、奇色、顺境、逆境嘅侍奉。我哋一齐祈祷。首先咧，我想将时间交俾大家。当我哋今日咁样讲服侍，真系将神摆先，愿意有一个受苦嘅心智，唔计较咁为主作工。上帝同你讲紧乜嘢呢？从仇恨到宽容，从死亡到荣耀，从逼迫到繁衍，呢啲就系侍奉嘅真谛。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嗰度点讲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正正就是讲到一个活祭，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放在神面前，完全放在神面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日神在你的心门那里敲门，你怎么回应他？交给大家，我大概一分钟后继续去领土。这个就是你回应上帝立志跟随他的时间。